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吕光，字世明，是略阳的第一人。他的先祖吕文和在汉文帝初年从沛县避难迁徙到这里，世代担任酋长豪强，父亲吕婆楼辅佐苻坚，官至太尉。吕光出生在方头，夜间有神光的异象，所以取名为光。十岁时和许多儿童在乡里游戏，演练战阵的阵法，同辈都推举他为首领。他部署安排详细公平，群童都赞叹佩服。不喜欢读书，只爱好鹰和马。长大后身高8尺4寸，眼睛有重瞳子，左肘有肉印，沉着刚毅稳重，宽厚简约有度量，喜怒不表现在脸上。当时没有人了解他，只有王猛认为他不凡，说这不是平常人。对苻坚说了这件事，苻坚举荐他为贤良，任命为美阳令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爱戴归服，升任阴阳将军。跟随苻坚征讨张平，在铜壁作战，刺中张平的养子张豪，从此威名大振。苻霜在秦州反叛，苻坚的将领杨承嗣被苻霜的将领苟兴打败，吕光和王建讨伐他们。王建想速战，吕光说苟兴刚刚打败杨承嗣，奸诈气焰逐渐嚣张，应该稳重等待他疲惫。苟兴乘胜亲率前来，粮草耗尽必然撤退，撤退时攻击他可以打败。20天后苟兴撤退，诸将不知怎么办。吕光说估量他的奸计，必定攻打于梅。如果得到于梅，占据城池，截断道路，物资储备又充足，这不是国家的利益，应该迅速进军。如果苟兴攻城，尤其需要赶去救援。如果他逃跑，他粮草已经耗尽，可以消灭他。王建听从了，果然打败了苟兴的军队，跟随王猛灭掉慕容伟，封为都亭侯。苻仲镇守洛阳，任命吕光为长史。等到苻仲谋反，苻坚听说后说吕光忠孝正直，必定不会参与，急速派人命令吕光用囚车押送苻仲。不久入朝任太子右帅，非常被敬重。蜀人李嫣聚集20000人攻打逼近益州，苻坚任命吕光为破虏将军，率兵讨伐消灭了他们，升任步兵校尉。苻洛反叛，吕光又攻击平定了他们，受任骁骑将军。苻坚平定山东后兵马强盛，于是有了图谋西域的志向，就受任吕光为使持节，都督西讨诸军事，率领将军江飞、彭晃、杜进、康盛等总共70000兵、5000铁骑讨伐西域。任命陇西董方、冯异、郭豹、武威贾虔、弘农杨颖为四府左将。苻坚的太子苻弘拉着吕光的手说，你气宇不凡，必定有大福，应该身家保重爱惜。行军到高昌，听说苻坚进犯晋朝，吕光想等待后续命令。部将杜进说，节下受命西方，抓住时机应该迅速，有什么不明白的还要停留呢。吕光于是前进到流沙，300多里没有水，将士们大惊失色。吕光说，我听说李广利京城感应上天，飞泉涌出，我们难道就不能感应吗？皇天必定会救助，各位不必担忧。不久下大雨，平地积水3尺。进兵到燕齐，燕齐王倪刘率领他的邻国请求投降。秋瓷王伯纯抵御吕光，吕光在秋瓷城南驻扎军队，每5里设一个营垒，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广泛设置疑兵，用木头做成人形，披上铠甲，排列在壁垒上。伯纯驱赶城外的人进入城中，附属的侯王各自聚城坚守。这时吕光左臂内脉隆起，形成文字，文曰巨霸。营外夜间有一个黑色物体，大如断堤，摇动有头角，目光如电，到天明时云雾从四周涌来，就不再看见。早晨查看那个地方，南北5里，东西30多步，鳞甲隐没在地面的痕迹清晰还在。吕光笑着说，这是黑龙。不久云从西北升起，暴雨冲掉了痕迹。杜进对吕光说，龙是神兽，是君主应该见到的征兆。易经说，现龙在田，得失仆也。这确实说明将军道合神灵，得福幽冥。希望将军努力，以成就大业。吕光脸上露出喜色。又进攻秋瓷城，夜里梦见金象飞越城外。吕光说，这是佛神离去，胡人必定灭亡了。吕光攻城很急，伯纯于是倾尽国中财宝 向快胡求救。快胡的弟弟纳隆、侯姜魁率领骑兵20多万，并带领温宿、玉头等国王，合计70多万来救援。胡人擅长弓马，善于使用矛槊、铠甲项连锁，箭射不进去，用皮革绳索做套马索，策马抛人，多有击中。众人很畏惧，诸将都想美营结阵，按兵不动来抵御。吕光说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营垒又相距远，势力分散，不是好计策。于是迁移营垒，相互连接城镇，采用钩索之法，精选骑兵作为游动军队，弥补缺口。在城西交战，大败敌军，斩首10000多级。伯淳收拾珍宝逃走，王侯投降的有30多国。吕光进入秋瓷城，大宴将士，赋诗言志。看到宫室壮丽，命令参军京兆段业作《秋瓷宫赋》来讥讽。胡人奢侈，重视养生，家家有葡萄酒，有的多达千壶，存放10年不坏。士兵们沦陷在酒窖中的相继不绝，各国畏惧吕光的威名，进贡归附的络绎不绝。于是立伯淳的弟弟伯政为王来安抚他们。吕光安抚平定西域，威望恩德很显著，桀骜狡猾的胡人国王从前没有归附的，不远万里都来归附，献上汉朝所赐的符节和凭证，吕光都上表请求更换。苻坚听说吕光平定西域，任命他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西域校尉，但道路断绝不通。吕光平定秋瓷后有留下的想法，当时刚得到鸠摩罗什，罗什劝他东归，此事记载在西夷传。吕光于是大宴文武，广泛讨论去留，众人都请求东归，吕光听从，用20000多头骆驼载着外国的珍宝以及奇技异戏，珍禽异兽1000多种，骏马10000多匹。而苻坚的高昌太守杨翰劝说凉州刺史梁希据守高同，一吴两关，梁希不听。吕光到高昌，杨翰率军投降。起初吕光听说杨翰的劝说，厌恶他，又听说苻坚失败，长安危急，想停兵。杜进劝谏说，梁希文雅有余，机变不足，终究不能采纳善言，听从劝告，不必担忧。听说他上下不和，应该迅速前进，前进如果不能取胜，请接受说错的处罚。吕光听从。到了玉门，梁希传檄文责备吕光擅自命令回师，派儿子梁印与镇威姚浩别驾魏汉率兵50000在酒泉抵御吕光。吕光回檄文到凉州，责备梁希没有赴难的诚意，列举他阻挡归师的罪过，派彭晃、杜进、江飞等为前锋攻打梁印，大败梁印。梁印亲率带领部下几百骑兵向东逃奔，杜进追上抓住他。于是四山的胡人彝族都来归附。武威太守彭济抓住梁希请求投降。吕光进入姑臧，自任凉州刺史、护羌校尉，上表任命杜进为辅国将军、武威太守，封吴使侯，其余封赏各有差别。吕光的主簿玉佑是奸佞倾轧的小人，被前朝弃用，和彭琦一起谋划抓住梁希。吕光非常宠幸重用他，他却竟谗言杀了南安姚浩、天水尹景等名士10几人，远近因此颇有离心。吕光不久提拔玉佑为宁远将军、京城太守。魏佑驻扎允吴，袭击占据外城反叛，魏佑的堂弟玉随占据詹阴响应他。吕光派部将魏征讨伐玉随，玉随失败逃奔玉佑，吕光的部将江飞又击败魏佑的部众。玉佑逃奔占据新城，煽动百姓，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多跟从他。江飞的司马张相、参军郭雅密谋杀害江飞，接应玉佑，被发觉逃奔。起初苻坚失败时，张天锡难逃，他的世子张大玉被长水校尉王穆藏匿。等到苻坚回到长安，王穆带着张大玉投奔突发司苻坚，司苻坚送他们到魏安。这个月魏安人焦松、齐肃、张继等起兵几千人，再须次迎接张大玉，攻陷昌松郡。吕光派部将杜进讨伐，被张大玉打败。张大玉于是进逼姑臧，要求决一胜负。王穆劝谏说，吕光粮草充足，城池坚固，甲兵精锐，逼攻不利，不如席卷岭西，厉兵秣马，积蓄粮草，向东争夺，不到1年可以平定。张大玉不听，于是派王穆向岭西各郡求救， 健康太守李袭、祁连都尉严纯以及严袭起兵响应。张大玉进军驻扎城西，王穆率军3万以及司父监的儿子西宇等在城南列阵。吕光出击，打败他们，斩杀西宇等2万多人。吕光对诸将说，张大玉如果采用王穆的话，恐怕不容易平定。诸将说，张大玉难道想不到这些吗？皇天想促成明公的800年基业，所以让张大玉迷惑于良策而已。吕光大悦，赏赐金帛各有差别。张大玉从西郡到临洮，驱掠百姓5000多户，据守巨城。吕光的部将彭晃、徐炯攻破巨城，张大玉逃奔广武，王穆逃奔建康。广武人抓住张大玉，送到吕光处，在孤臧市上斩首。吕光到这时才听说苻坚被姚长杀害，悲愤怒哭哀嚎，三军穿着丧服在城南举行盛大哀悼，委视苻坚为文昭皇帝，掌吏百十以上的官员服斩虽3个月，庶人哭泣3天。吕光于是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泰安，自称史持节、侍中、中外大都督、都陇右河西诸军事、大将军，领护匈奴中郎将、凉州牧、酒泉公。王穆袭击占据酒泉，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。当时粮价飞涨，一斗值500钱，人吃人，死亡大半。吕光的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，拥兵反叛。吕光多次派兵讨伐，不能取胜。起初吕光平定河西时，杜进出了大力，任命为辅国将军、武威太守，即为金隐、权倾一时出入仪仗，与吕光不相上下。吕光的外甥石聪从关中来到，吕光说，中原人说我正式教化如何？石聪说，只知道有杜进，实在没听说有舅舅。吕光默然，因此杀了杜进。吕光后来宴请群僚，酒酣，谈到政事。当时刑法严峻苛刻，参军段业进言说，严刑重法不是明王的道义。吕光说，商鞅的刑罚极为严峻，却能兼并诸侯。吴起的法术不逊私情，荆蛮却能称霸，为什么？段业说，明公受天命眷顾，正要君临四海，效法尧舜，还怕有过失，为什么想用商鞅身不害的末流法令来治理道义的神州？这难道是此州百姓对明公的期望吗？吕光改变神色道歉，于是下令自责，并推崇宽简的政令。他的部将徐炯与张掖太守彭晃谋反，吕光派兵讨伐徐炯，徐炯逃奔彭晃。彭晃向东结交康宁，向西联络王穆，吕光商议要讨伐。诸将都说，如今康宁在南方拥兵窥伺，如果大驾西行，康宁必定乘虚从临左出击。彭晃、王穆尚未平定，康宁又来，进退狼狈，势必大危。吕光说，形势确实如你们所说，现在不去，不久就坐等他们来。彭晃、王穆互相唇齿，康宁又同恶相救，东西同时到来，城外就不是我们的了，如果这样，大事就完了。如今彭晃刚反叛，康宁、王穆和他情谊还不紧密，趁他们仓促攻取容易，况且兴衰是命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吕光于是亲自率领步兵骑兵3万兼程急行。到达后进攻20天，彭晃的部将寇乙斩官迎入吕光，于是杀了彭晃。王穆任命他的党羽索谷为敦煌太守，不久忌惮他的威名，率兵攻打索谷。吕光听说，对诸将说，两个敌人互相攻击，这正好可以擒获。吕光准备进攻，众人都认为不可。吕光说，趁乱攻取，趁危征服，是武的良好法则，不可以因多次征战的劳累而错失一劳永逸的举动。率领步兵骑兵2万攻打酒泉，攻克进军驻扎良兴。王穆带兵东还，路中部众逃散，王穆单人匹马逃奔新马，新马令郭文斩其首级送来。这时麒麟出现在金泽县，百兽跟随，吕光认为是自己的祥瑞。在孝武帝太元14年，建岳登上三河王位，设置百官从城廊以下，赦免境内，年号林家。吕光的妻子石氏、儿子吕绍、弟弟吕德氏从仇池来到，吕光在城东迎接，大宴群臣，派他的儿子左将军吕他、武奔中郎将吕纂在三岩山讨伐北虏匹秦，大败他们，立妻子石氏为王妃，儿子吕绍为世子。 在内院新堂宴请群臣。太庙新建成，追尊高祖为晋公，曾祖为公公，祖父为宣公，父亲为景昭王，母亲为昭烈妃。其中书侍郎杨颖上书，请求依照三代旧例，追尊吕望为始祖，永久作为不迁之庙，吕光听从。这一年，张掖都邮复要考核所属各县，秋池县令尹兴杀了他，把他扔进枯井里。复要托梦给吕光说，我是张掖郡的小吏，巡查各县，秋池县令尹兴贪赃枉法，罪行累累，他怕我告发，杀了我扔在南亭的枯井里。我的衣服和样子就是这样。吕光醒来后还看见他，过了很久才消失。派人去调查，果然如梦中一样，吕光大怒，杀了尹兴。著作郎段业因为吕光不能扬清积浊，使咸鱼分明，于是借在天梯山养病之机，写了表志诗九叹七讽共16篇来讽谏。吕光看了后很高兴。南羌彭希念进攻白土，都尉孙志退逃到新城。吕光派他的南中郎将吕方和弟弟右将军吕宝、镇威将军杨范、强弩将军窦狗到京城讨伐乞伏前归。吕方驻军黄河北岸，吕宝进军渡河，被乞伏前归打败，吕宝战死。武奔中郎将吕纂、强弩将军窦狗率领步骑兵5000人向南讨伐彭希念，在盘宜交战大败而归。吕光亲自讨伐乞伏前归和彭希念，派吕纂和杨武将军杨轨、建中将军沮渠罗绸、建武将军梁公驻军左南。彭希念非常恐惧，在白土津用石头垒成堤坝，用水自固，派精兵10000人据守和渡口。吕光派将军王宝秘密赶往上京，夜间渡过黄河。吕光从石堤渡河，攻克福罕，彭希念单骑逃奔甘松，吕光整顿军队返回。当初吕光把西海郡的人迁徙到各郡，到这时民谣说，朔马星河悲，念旧中兴劳，燕雀何徘徊，意欲还故巢。不久这些人就互相煽动，吕光又把他们迁徙到西河乐都。群臣议论认为，高昌虽然在西陲，但地势险要，外接胡人，容易发生叛乱，应该派子弟镇守。吕光让儿子吕父担任史持节、镇西将军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，西域大都护，镇守高昌，命令大臣的子弟随行。吕光于是在太元21年建越吉天王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龙飞，立世子吕绍为太子，子弟封为公侯的有20人。中书令王祥任尚书左仆射，段业等5人为尚书。乞伏前归的堂弟乞伏科谈来投奔，吕光下书说，乞伏前归狼子野心，前后反复，我正在向东平定情，赵再会稽刻石记功，岂能让这小子在逃南像吃枭一样盘踞？况且他们兄弟内部互相离间，可乘之机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。命令中外戒严，我要亲自讨伐。吕光于是驻扎在长醉，派吕纂率领杨轨、窦狗等步骑兵30000人攻打京城，乞伏前归率众20000人来救援。吕光派部将王宝、徐炯率领骑兵5000人拦截，乞伏前归恐惧不敢前进。吕光又派部将梁公、金石生率领甲卒10000多人从阳武下峡出击，与秦州刺史梅异于攻打他的东面。吕光的弟弟天水公吕岩率领福罕的军队攻打临洮、吴使、河关，都攻克了。吕纂攻克京城，俘获了乞伏前归的京城太守魏坚。魏坚瞪着眼对吕光说，我宁可守节断头，也不做投降的俘虏。吕光认为他有义气，而赦免了他。乞伏前归因此大为震惊，哭着叹息说，死中求生就在今天了。于是使用反间计，声称乞伏前归的军队溃散，向东逃奔成绩。吕岩相信了，率领军队亲率前进。吕岩的司马耿志劝谏说，乞伏前归勇猛过人，权谋难以预测，他打败王广、攻克杨定，都是用弱兵引诱对方，虽然是个小国，也不可轻视，困兽犹斗，何况乞伏前归怎么可能望风而自散呢？况且那个报告的人神色有异，一定是奸计，现在应该列阵前进，步骑相接，慢慢等待各军汇集，可以一举消灭他。吕岩不听，与乞伏前归相遇，战败战死。耿志和将军江显收集散兵驻守福罕。吕光回到姑臧，吕光年老昏聩， 听信谗言，杀了尚书沮渠罗绸、三河太守沮渠屈周。沮渠罗绸的侄子沮渠蒙逊反叛吕光，杀了中田护军马遂，攻陷临松郡，屯兵金山，成为百姓的大祸患。沮渠蒙逊的堂兄沮渠南城原任将军，镇守晋昌，听说沮渠蒙逊起兵逃奔资鲁、山洞各夷族，部众达到数千人，进攻福禄、建安。宁荣护军赵策击败了他，沮渠南城退守乐管。吕纂在呼谷击败沮渠蒙逊。酒泉太守垒城率领将军赵策、赵陵部骑兵一万多人到乐观讨伐沮渠南城，战败，垒城赵策战死。沮渠南城进攻建康，劝太守段业说，吕氏政权衰败，权臣专权，刑罚失当，百姓不堪劳役，一州之地反叛的人连城，瓦解之势昭然在目，百姓哀嚎，无所归附。辅君你有盖世之才，怎能立忠在这垂亡之势？沮渠南城等人已经倡导大义，想委屈辅君您来安抚本州，使涂炭的百姓得到复苏的恩惠。段业不听从，相持二十天而外援不到，郡人高魁、史会等人对段业说，如今孤城独立，朝廷没有救援，辅君您虽然心比田丹，但地方不是即墨，应该考虑高明的计策，转祸为福。段业先前与吕光的侍中访轨仆夜王祥不和，担心自己不被容纳，于是答应了。沮渠南城等人推举段业为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建康公。吕光命令吕纂讨伐段业，沮渠蒙逊进军屯驻临洮，为段业壮大声势。在河离交战，吕纂的军队大败。吕光的散骑常侍太常郭伦精通天文，擅长战后，对王祥说，从天象看，凉州的分野将有大兵，主上年老有病，太子昏庸暗弱，吕纂等人凶悍勇武，一旦主上驾崩，一定会有祸乱发生。我们二人久居朝廷要职，常有不善的言论，恐怕或是会牵连到人，应该深思熟虑。田胡王弃起机部众最强，东西两院的人大多是他的旧部，我现在与您倡导一举，推举王弃起机为主，那么两院的部众就都归我们所有了，攻下城池之后再慢慢图谋。王祥认为对。夜里火烧吕光的红范门，两院的部众都归附了，王祥做内应。事情泄露，吕光杀了王祥。郭伦于是占据东院反叛。吕光派人飞马召吕纂回来，众将劝吕纂说，段业听说我军回师，一定会从后面追击。如果暗中连夜回军，也许没有后患。吕纂说，段业虽然凭借城池聚众固守，但没有雄才大略，如果夜间暗中回军，反而助长他的奸计。于是派使者告诉段业说，郭伦作乱，我现在回都，你如果有决断，可以出来迎战。于是率军返回，段业不敢出战。吕纂的司马杨统对他的堂兄杨衡说，郭伦精通天文，他起兵应当有原因，京城之外已经不是朝廷所有了，吕纂现在回都又有什么不义？我请求除掉吕纂，率兵推举兄长您为盟主，向西袭击吕洪，占据张掖来号令各郡，这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。杨衡愤怒地说，我听说臣子侍奉君父，只有死而没有二心，我还没有申包胥那样保全国家的功劳，怎么能安享荣华富贵，反而增加祸难呢？吕氏宗族如果败亡，我就做红眼那样的人。杨统害怕了，到了番河就投奔了郭伦。郭伦派军队在白石拦截吕纂，吕纂大败。吕光的西安太守石元良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前来赴难，与吕纂一起攻打郭伦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于是进入姑臧。郭伦反叛时，在东院俘获了吕光的八个孙子。等到军队战败，郭伦非常愤怒，把他们全部扔到刀锋上，肢解分尸，饮血盟誓，众人都掩着眼睛不敢看，郭伦却泰然自若。郭伦推举后将军杨轨为盟主，杨轨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吕纂在城西攻打郭伦的部将王斐，大败他们，从此郭伦的势力逐渐衰弱。吕光写信给杨轨说，自从羌胡不宁，郭伦叛逆，南方藩属是否平安音信隔绝，过往行人疯传说你胁迫百姓与郭伦互为唇齿，你一向至节忠贞，有始于那样的操守，明察成败， 远同古人，怎么能听信奸邪之语，损害大美之德呢？金霜不雕的是松柏，林淡不移的是君子，怎么想到松柏雕于微霜，鸡鸣止于风雨？郭伦不过是巫卜小术，有时偶尔猜中，用大道理来考察，大多虚妄荒谬。我治理国家无方，恩泽不能远及，导致世事纷纭，百城离叛，齐心协力共度大海，这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如今中仓激素有数百千万，东方的战士一人可当百余人，入朝则言笑晏晏，出外则五步凉州吞灭郭伦断业绰有余暇。但我与你在行分上虽然是君臣，心中却胜过父子，想保全你的名节，不让你将来被人耻笑。杨鬼不回答，率领步骑兵20000人向北投奔郭伦。到了孤臧，在城北筑垒。杨鬼凭借兵强马壮，商议要大决胜负，郭伦每每用天象来阻止他。吕红被断业逼迫，吕光派吕纂去迎接他。杨鬼与众人商议说，吕红有精兵10000，如果与吕光合兵，就会敌强我弱，养虎不除将成为后患。于是率兵拦截吕纂，吕纂击败了他。郭伦听说杨鬼战败，向东逃往魏安，于是投奔了杞伏前归。杨鬼听说郭伦逃走，向南逃奔连川。吕光病重，立太子吕绍为天王，自号太上皇帝，任命吕纂为太尉，吕红为司徒，对吕绍说，我的病日益加重，恐怕将不行了。三个敌寇窥伺，交替窥测国家间隙，我死之后让吕纂统帅六军，吕红管理朝政，你恭敬谨慎，无为而治，把重担委托给两个兄长，也许可以渡过难关。如果内部互相猜忌，或起萧墙，那么竟照那样的变乱就会立刻到来。又对吕纂吕红说，吕绍的才能并非拨乱反正之才，只是因为嫡子有长位才居于元首之位，如今外有强敌，人心未宁，你们兄弟和睦，就可以流传万世。如果内部自相图谋，那么祸患转眼就到。吕纂吕红哭泣说，不敢有二心。吕光在安帝隆安3年去世，时年63岁，在位10年，韦氏号义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墓号高陵。吕纂字永绪，是吕光的庶长子，年少时就擅长骑马射箭，喜好鹰犬。苻坚时进入太学，不喜欢读书，只以交结公侯，声乐为务。等到苻坚大乱，向西逃到上邽，辗转到达孤臧，被任命为武奔中郎将，封太原公。吕光死后，吕绍密不发丧，吕纂排门而入，大哭敬哀而出。吕绍害怕被吕纂杀害，要把位子让给他，说兄长功高年长，应该继承大统，希望兄长不要怀疑。吕纂说，臣虽然年长，但陛下是国家的嫡子，不能因为私爱而扰乱大伦。吕绍坚决让位给吕纂，吕纂不答应。等到吕绍继承伪位，吕超对吕绍说，吕纂统帅军队多年，威震内外，临丧不哀，走路高昂着头，目光远大，看他的举止反常，恐怕会酿成大变，应该及早除掉他，以安定社稷。吕绍说，先帝的遗命声音还在耳边，兄弟至亲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我年轻而担负大任，正要依赖两位兄长来安定家国，即使他要图谋我，我也视死如归，终不忍心有这样的念头，你不要过分忧虑。吕超说，吕纂威名一向很大，残忍无情，如今不除掉他，以后必定后悔莫及。吕绍说，我每每想到袁尚兄弟，未尝不痛心忘请废时，宁可坐以待毙，怎么能忍心这样做？吕超说，圣人说之机是神，陛下面临机会而不能决断，臣看大势已经去了。不久吕纂在战路堂拜见吕绍，吕超持刀势力在吕绍身边，用眼神示意吕绍下令逮捕吕纂，吕绍不答应。当初吕光想立吕红为世子，恰好听说吕绍在仇池，于是作罢，吕红因此对吕绍有怨恨。吕红派尚书江济秘密告诉吕纂说，先帝去世，主上昏暗懦弱，兄长总揽内外，威恩远播，我想远追废黜昌邑王之意，以兄长做中宗，怎么样？吕纂于是连夜率领壮士数百人翻越北城，攻打广厦门，吕红率领东院的部众砍红范门。左卫将军齐从守卫荣明观迎面问道，是谁？ 众人说：“太原公。”七聪说：“国家有大变故，主上兴立，太原公不走正道，夜入进城，是要作乱吗？”于是拔剑直向前，砍中吕纂的额头。吕纂的左右擒住了他。吕纂说：“是义士，不要杀。”吕绍派五奔中郎将吕开率领禁兵在端门抵御交战，骁骑将军吕超率领士卒2000人赶来，部众平时畏惧吕纂，全部溃散。吕纂从清角门进入，登上千光殿。吕绍在子阁自杀，吕超出逃到广武。吕纂害怕吕红兵力强大，劝吕红即位。吕红说：“我自认为是吕绍的弟弟，而继承大统。”众人内心不服，因此违背了先帝的遗命，心中惭愧辜负皇权之下的先帝。如今又越过兄长自立，有何面目在世间存活？大哥年长且贤能，威名震慑两个贼寇，应当尽快登基，以安定国家。吕纂于是在隆安四年建越吉天王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咸宁，追谥吕绍为颖王，任命吕红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司马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改封为番河郡公，其余封赏各有等差。吕纂对齐聪说：“你先前砍我怎么那么狠？”齐聪哭着说：“颖王是先帝所立，陛下虽然顺应天时，但我内心不明，只担心陛下不死，怎么能说狠呢？”吕纂赞赏他的忠诚，对他很好。吕纂派使者对征东吕方说：“吕超确实是忠臣，义勇可嘉，只是不懂治理国家的根本和权变之道，正要依靠他的忠节拯救世间的危难，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他。”吕超上书谢罪，吕纂恢复了他的爵位。吕红自认为功名崇高，恐怕不被吕纂所容，吕纂也深深忌惮他。吕红于是在东院起兵，劫持尹文、杨环作为谋主，请宗谢一同行动。宗谢说：“老臣受先帝大恩，位列九卿，不能舍身效命，死有余罪，如今又跟随殿下亲自成为祸首，天地怎能容我？况且智谋不足以谋划，部众不足以依靠，哪里用得上我？”吕红说：“您做义士，我做乱臣。”于是率兵攻打吕纂。吕纂派部将交辩攻打吕红，吕红的部众溃散，逃奔广武。吕纂纵兵大肆掠夺，把东院的妇女赏赐给军队，吕红的妻子儿女也被士卒凌辱。吕纂笑着对群臣说：“今天的战斗怎么样？”他的侍中房轨回答说：“上天降祸粮食，祸端起于宗室藩王。先帝刚去世，颖王被幽禁逼迫，陵墓刚刚完工，大司马就惊疑叛逆，京城交战，手足相残。虽然吕红自取灭亡，但也由于陛下没有兄弟情义，应当反省自责，向百姓谢罪，反而纵兵大肆掠夺，幽禁侮辱世人妇女。祸端由吕红引起，百姓有什么罪？而且吕红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媳，吕红的女儿是陛下的侄女，怎么能让无赖小人侮辱他们做婢妾？天地神明怎么能忍心看到这些？”于是哽咽悲泣。吕纂改变脸色向他道歉，把吕红的妻子儿女召到东宫，优厚地安抚他们。吕方抓住吕红关进监狱，派快马报告吕纂，吕纂派大力士康龙将吕红拉杀。这个月立他的妻子杨氏为皇后，任命杨氏的父亲杨环为散骑常侍、尚书左仆射、梁都尹，封为京城侯。吕纂将要讨伐突发利禄孤，中书令杨颖劝谏说：“发动军队必须参考天道民心，如果不是时机，圣贤也不会做。突发利禄孤上下同心，国家没有漏洞，不可以讨伐，应当修缮铠甲，养精蓄锐，鼓励农耕，等待可乘之机，然后一举消灭。近年来多事，公司财务耗尽，不深固根本，恐怕会成为将来的祸患，希望陛下抑制盛怒，考虑万全之策。”吕纂不听，渡过号尾河，被突发利禄孤的弟弟突发怒檀打败，于是向西袭击张掖。姜济劝谏说：“如今正值盛夏，百姓荒废农事，所得利益少，损失却多，如果军队到达岭西，敌人必定乘虚侵犯劫掠都城，应当暂且回师，以为日后打算。”吕纂说：“敌人没有大志，听说朕向西征讨，正好可以自守，如今迅速袭击他们，可以得志。”于是包围张掖， 攻占建康，听说突发怒弹侵犯孤臧，才回师。急去胡人安聚盗掘张俊的墓，见张俊的容貌像活人一样，得到珍珠鹿、琉璃珂、白玉尊、赤玉箫、紫玉笛、珊瑚鞭、玛瑙钟、水陆奇珍不计其数。吕纂诛杀安聚及其党羽50多家，派使者调祭张俊，并修缮他的陵墓。道士巨魔罗奇婆对吕纂说，乾隆多次出现猪狗显现妖异，将会发生下人图谋主上的灾祸，应当增修德政，以回应上天的警戒。吕纂采纳了他的话。奇婆就是鸠摩罗什的别名。吕纂游玩打猎没有节制，荒废正事，沉溺酒色。他的太常杨颖劝谏说，臣听说上天降下明鉴，只给有德之人，德性由人弘扬，上天用福报回应，所以勃然兴起的美德全在圣上身上。大业已经如此，应当以道义守成，不断拓展基业，求得万代鸿福。自从陛下登基，疆土未能开辟，崎岖于二岭之内，法度未能振兴于九州，应当兢兢业业，日夜警惕，经营四方，完成先帝的遗志，拯救百姓于苦难之中，却反而饮酒过度，出入无常，贪图安逸游乐，沉溺杯酒之中，不把敌寇仇敌放在心上，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。酒池肉林，落锐不回，都是陛下的前车之鉴。臣蒙受先帝共患难的恩情，所以不敢逃避杀身之祸。吕纂说，是我的罪过，没有忠贞正直之士，谁来匡正邪僻的君主？然而他昏聩暴虐，自以为是，始终不能改正，经常和身边人因醉酒在坑涧之间驰马打猎。殿中侍御史王回、中书侍郎王如拦住马劝谏说，千金之子不坐在屋檐下，万圣之主倾道出行，为何要放弃车辇的安稳，冒险骑马奔驰？马嫌车轴的变故，一动就有不测之祸。愚臣私下感到不安，敢以死相争，希望陛下远思袁盎懒佩的谏言，不让臣等受到千载讥讽。吕纂没有采纳。吕纂的藩河太守吕超擅自攻打鲜卑司盘，司盘派弟弟启真向吕纂控告吕超，吕纂召吕超和司盘入朝。吕超到达孤臧，非常恐惧，自己结交殿中监杜尚。吕纂见到吕超，生气地说，你仗着兄弟勇猛，想欺负我，应当杀了你，然后天下才能安定。吕超叩头不敢说话。吕纂于是带吕超和群臣在内殿宴饮。吕龙多次给吕纂劝酒，吕纂已经喝得昏醉，乘坐不晚车带吕超等人到宫内游玩。到了坤华堂东阁，车过不去，吕纂的清江斗穿，洛腾把剑靠在墙上，推车过阁。吕超取剑攻击吕纂，吕纂下车捉吕超，吕超刺穿吕纂胸膛，吕纂跑到宣德堂。斗穿、洛腾与吕超格斗，吕超杀了他们。吕纂的妻子杨氏命令进兵讨伐吕超，杜尚约束士兵放下兵器。将军魏一多进入，砍下吕纂的头示众说，吕纂违背先帝的命令，杀害太子，荒淫沉溺于酒色打猎，亲近小人，残害忠良，把百姓视如草芥。藩河太守吕超因为是骨肉之亲，害怕国家颠覆，已经除掉了他，上以安定宗庙，下为太子报仇，所有世人百姓一同庆祝。尾巴西宫吕他、陇西宫吕伟当时在北城，有人劝吕伟说，吕超七天逆上，示众不归附，明公以亲帝的身份举兵而起，将计交遍在南城、杨环、田城，在东院都是我们的同党，何愁不能成功？吕伟于是整兵对吕他说，吕龙、吕超弑君叛逆，应当攻击他们。过去田横作乱，孔子作为邻国的臣子尚且向鲁哀公直言，何况如今内部有难，怎能坐视不管？吕他正要听从，他的妻子梁氏阻止他说，吕伟、吕超都是兄弟的儿子，为何舍弃吕超帮助吕伟而走上祸患之路？吕他对吕伟说，吕超的事情已经成功，占据武库，拥有精兵，图谋他很难，况且我老了，无能为力了。吕超听说后登城对吕他说，吕纂听信谗言，将要灭掉我吕超兄弟，我吕超因为性命攸关，又害怕国家覆亡，所以使出万死之计，为国家唱起义举，叔父应当明察。吕超的弟弟吕淼受吕伟宠幸，劝吕伟说，吕纂残害国家，诛杀兄弟，吕龙、 吕超的举动顺应天人之心，正是要尊立明公。先帝的儿子中，明公年长，天下仰望，无人有异议。吕龙、吕超虽然不辨是非，但终究不会以庶子代替嫡子，另有图谋，希望公不要怀疑。吕伟相信了他，与吕龙、吕超结盟，单马入城，吕超抓住并杀了他。当初吕纂曾与鸠摩罗什下棋，吃掉罗什的棋子，说砍胡奴的头。罗什说不砍胡奴的头，胡奴砍人头。吕超小字胡奴，最终因此杀了吕纂。吕纂在位三年，在元兴元年死去。吕龙篡位后，追谥吕纂为灵皇帝，谥号白石灵。吕龙字永基，是吕光的弟弟吕宝的儿子，容貌俊美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吕光末年被任命为北部护军，逐渐历任显要职位，有声望。吕超杀了吕纂后，让位给吕龙，吕龙面有难色。吕超说如今如同乘龙上天，怎能中途下来。吕龙在安帝元兴元年建越吉天王位。吕超先前在番河得到小鼎，认为是神瑞，大赦，改年号为神鼎，追尊父亲吕宝为文皇帝，母亲卫氏为皇太后，妻子杨氏为皇后。因弟弟吕超有辅佐功勋，任命为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辅国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封为安定公。吕龙大量杀害豪强望族，以树立威名，内外纷扰，人人自危。魏安人焦朗派使者游说姚兴的部将姚硕德说，吕氏趁秦朝之乱控制这个州，自从武皇去世，各个儿子争相动武，不施行德政刑罚，残暴为先，饥荒流亡，死者过半，只能向苍天哭泣，而京城没有感应。明公道德超过前贤，担任像周公、少公那样分闪的重任，应当兼并弱小公鸡昏昧，经营这个地方，拯救沉溺的百姓，在玉门关推行仁政，趁他们篡夺之际取得成功不难，并送妻子儿女作为人质。姚硕德于是率军到达孤臧，他的部将姚国方言对姚硕德说，如今孤军深入三千，后无援军，这是军队的难处，应当炫耀精锐锋芒，显示军威。他们认为我军远来，必定决一死战，可以一举平定。姚硕德听从了。吕超出战大败逃回，吕龙收拢散兵还城固守。当时荧惑星侵犯帝座，友群却在太庙争斗，死了数万。东方人大多谋划外叛，将军魏一之又煽动人心，于是图谋杀害吕龙、吕超，事情暴露，被诛杀，死了300多家。于是群臣上表请求与姚兴通好，吕龙不答应。吕超劝谏说，通畅与阻塞有时，艰难与平安交替，孙权屈身侍卫，乔州劝主迎将，难道不是大丈夫吗？是形势所迫的缘故。张天锡继承七世基业，树恩百年，十万精兵，谋臣满朝，秦军兵临国境，有见识的人引导他抓住时机，而他刚愎自用，不听劝谏，最终国家灭亡。前车之鉴不远，是我们的借鉴啊。何必另惜一封书信一个使者，不用危险换取平安，而且暂且用谦卑言辞退敌，然后内修德政，心肺由人，不会损害大计。吕龙说，我虽为常人，身当国家重任，不能继承守城基业，安定社稷，把太祖的基业交给别人，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。吕超说，应龙以屈身为神灵，大人以之基为美德，如今连年用兵，物资储备在内耗尽，强敌在外逼迫，百姓饿着肚子，没有糊口之依靠，假使张良、陈平、韩信、白起也无可奈何，陛下应当考虑全变的大原则，割舍区区常人之虑。如果卜算的国祚还有期限，不在于是否和好，如果天命已去，宗族还可以保全。吕龙听从了，于是请求投降。姚硕德上表任命吕龙为史持节、镇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建康公。于是吕龙派母亲、弟弟、爱子和文武旧臣慕容柱、杨颖、史南、严嵩等50多家到长安做人质，姚硕德才返回。姚兴的谋臣都说，吕龙凭借伯父的余资在河外发号施令，如今虽然饥困，尚能自知，如果将来封族，终究不是我们所有。凉州险要隔绝，世事难以顺从， 到清之后才归顺，不如趁其击毙而攻取。姚兴于是派使者来观察虚实。沮渠蒙逊又讨伐吕龙，吕龙击败了他，蒙逊请求和好结盟，留下一万多斛谷物赈济饥民。姑臧谷价暴涨，一斗值5000文钱，人吃人，饿死的有10余万口。城门全部关闭，砍柴的路断绝，百姓请求出城，祈求做夷狄奴婢的每天有几百人。吕龙害怕动摇人心，把他们全部活埋，于是积尸充满道路。突发怒檀和蒙逊频繁前来进攻，吕龙因为受到这两个敌寇的逼迫，派吕超率领200骑兵，携带大量珍宝，前往姚兴那里请求迎接。姚兴于是派部将齐南等人率领步兵和骑兵4万人迎接他们。齐南到达姑臧时，吕龙乘坐素车，骑着白马在路旁迎接。吕龙派吕印到吕光的宗庙祭告说，陛下往昔运用神庙的谋略，开创了西夏，恩德遍及百姓，威名震慑远方，后代子孙不善，相继篡位弑杀。两个敌寇交相逼迫，我将要前往东方的京城，仅在此与陛下诀别。说罢抽泣流泪，悲伤感动了姚兴的军队。吕龙率领10000户人家跟随齐南向东迁移。到达长安后，姚兴任命吕龙为散骑常侍，公爵如故，吕超为安定太守，文武官员30多人都被提拔任用。后来吕龙因与儿子吕弼谋反获罪，被姚兴处死。吕光在晋孝武帝太元12年平定凉州，太元15年建越称王，到吕龙共传了13年，在晋安帝元兴3年灭亡。使臣评论说，自从晋朝失去纲纪，中原动荡分裂，服饰承接而起，在神州窃取名号。吕光委身于伪朝，官居上将，凭借心腹重臣的身份受命远征，铁骑如云，出玉门关而长驱直入，雕戈闪耀日光，在金秋休整。醉而小邦的边陲，文风像云雾一样消散，宏大的谋略和壮烈的气节也足以称道。到了苻坚运数消亡，群雄竞相崛起，吕光回师西部便有了非分之想，于是结交6戎部落，暗中窥视地位，吞并5郡，建取大名，凭借黄河设置险要，依靠大漠巩固边防，自以为能昌盛霸业，传给子孙。不久年老昏庸正式败坏，众叛亲离，刚闭眼去世，内部祸乱就发生了。吕少、吕纂才能平庸，不能胜任而招致敌寇。吕洪、吕超凶险狡诈，正是祸乱的根源。吕永基平庸无能，向姚氏束手投降。从前窦荣归顺朝廷，荣耀绵延数代。韦骁违犯纲纪，终身不得善终。而吕光抛弃了正确道路，重蹈覆辙，10多年间终至灭亡。假使他能改正错误，归向正道，革除虚伪效忠朝廷，传习声讨而辅佐进士，仗义诛杀丑恶之敌，那么燕地、秦地可以平定，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业可以建立，郭伦、段业怎能肆虐，蒙逊、乌孤又怎能窥伺机会。但他却窃据不该拥有的地位，多么荒谬啊。天地最大的恩德是声誉，圣人最宝贵的是君位，不是那样的人却占据君位，祸患必然迅速到来。处在君位而忘记仁德，灾殃必定降临。上天的鉴察并不遥远，岂能随便僭越呢？赞语说，晋朝不能强盛，帝业艰难，九州分裂，灾气聚于三秦。吕氏乘隙而动，欺骗我人神，天命难以假借，最终也倾覆沉沦。